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布林肯前往中东，在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基础上推动加沙重建。英国黑名贵骨干头部中枪，警方认为是随机事件。遭军方囚禁三个几月，昂山素姬首次现身法庭。谭德才呼吁各国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完成 2.5 亿人疫苗接种。美国250亿美元助半导体业，可望催生7至10座新厂。国民警卫队结束对美国国会的保护任务。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启程前往中东。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礼拜五凌晨生效。这个是布林肯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该地区。他将会见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及该地区的同行，这个是华盛顿建立在加沙停火的基础上所作出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总统礼拜一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布林肯将同以色列领导人会晤，讨论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并且将同该地区伙伴合作，确保援助以有利于加沙人民而不是哈马斯的方式立即抵达加沙。布林肯的中东之行将包括访问埃及。埃及斡旋了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之间的加沙停火协议。他将会晤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克里。美国务院说，布林肯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安曼。他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副首相兼外相萨法迪。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周末发表声明，欢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并再次呼吁基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民主国家拥有安全和得到承诺的边界，共同生活在和平之间的区域愿景，实现一个全面的和平。24号凌晨，英国黑名贵组织的骨干萨沙约翰逊在伦敦南部被子弹射中头部，目前仍在抢救。约翰逊所属的英国主动党在脸书上发布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凌晨，目前他正在医院抢救，情况危殆。约翰逊今年27岁，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毕业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是主动党的骨干。该组织被称为英国第一个黑人领导的政党。去年黑名贵活动在英国全国蔓延，约翰逊是那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亦是主要的演讲者。伦敦警方在事后发表的声明里面说，警方的犯罪特别指挥中心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较早时的讯息显示，枪击是随机发生的。声明说，虽然调查仲处于早期阶段，但没有证据表明对这名女子的枪击是有针对性的，或者她在这件事件之前受过任何明显的威胁。缅甸2月1号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后，现年75岁的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留，无法公开露面。礼拜一她首次亲自出庭面讯。之前军方以防疫为由，一直都以视讯方式审讯昂山素姬，法律团队亦都冇办法同佢见面。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拘留咗超过4000人，昂山素姬系其中之一。 佢面临嘅指控包括持有非法入口嘅无线电通讯设备、违反防疫禁令、聚众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呢位被驱逐嘅缅甸领导人喺同律师会面嘅时候，祝愿佢哋健康，并提到全国民主联盟党。泰淼淼转述咗昂山素姬嘅话，该党系为人民建立嘅，所以只有人民存在，呢个党就会存在。据报道，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准备解散昂山素姬嘅政党，理由系该党喺去年11月嘅选举中发生选票舞弊，但军方嘅指控被当时嘅选举委员会驳回，亦遭到大量缅甸人嘅抗议。据政治反援助协会的统计，自军方掌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全国每日都有针对军政府的抗议、游行和罢工活动，目前至少有800多人受到军方杀害。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呼吁他们的成员国大力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争取在今年9月之前实现每个国家的接种人口达到它的总人口 10% 以上的目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世卫组织大会上宣布了这个计划。他说，目前的疫苗危机是一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它导致大流行疫情长期化。他呼吁各成员国支持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行动。他解释说，这个目标意味着在今后四个月里面，中低收入的国家中要有2亿5000万人接种疫苗，其中包括医务人员。接住的下一个目标是在12月的时候，接种疫苗的人口将达到每个国家总人口的 30%。 为了推动这个计划的实施，谭德赛敦促各成员国和富裕国家与联合国支持的疫苗分享项目分享疫苗。这个项目已经通过他们的供应平台向125个国家和经济体提供了7200万剂疫苗。谭德赛表示，这个需要每一个收到疫苗的国家以最快速度使用这些疫苗，每一剂都不能够闲置，更不能够浪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一在美光科技一座厂房外的活动上表示，美国政府提议斥资520亿美元资助半导体生产和研发，可望催生7到10座新厂房，并且预期政府这笔资金将促成规模150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包括来自州和联邦政府及民间企业的资金。他预期各州都会积极争取联邦资金兴建晶片设施，商务部将会有发放资金奖励的透明程序。疫情期间，电子设备需求增加等因素导致全球晶片荒，冲击汽车业和其他产业，包括通用、丰田等车商今年都会因晶片短缺而减产。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华纳认为，这笔资金虽然可能催生7到10座新晶圆厂，但这个不会在一夜之间达成，商务部要在未来5年进行这些投资。在1月6号发生了造成人员死亡的国会事件后，一直在保护国会大厦的国民警卫队礼拜一开始离开华盛顿。国防部长奥斯汀对发生暴力事件后帮助国会警察和地方当局维持安全的陆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员表示感谢。他说，这些空军和陆军士兵不单止保护了场地，而且亦保护了在这些场地工作的议员，确保人民的业务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展开。他们以非常显而易见的方式落实了他们支持和捍卫宪法的誓言。国防部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对记者说，大约1000名官兵将在几日内离开。退役中将拉塞尔·奥诺内说，礼拜日是这项保护使命的最后一日。他在1月6号的国会事件后曾经建议维持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便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中提供协助。但是科比礼拜一说，5个大楼没有维持这类部队的计划。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俄国安主管官员会谈，为双边峰会做准备。 日本疫情持续蔓延，美国务院警告公民切勿前往。美韩声明关切台海稳定，美国防部话对台政策不变。疫情减缓，纽约洛杉矶准备完全恢复到校上课。美俄亥俄州首府郊区全枪响，美枪击凶杀案激增。美国加倍拨款为飓风季节早做准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俄罗斯国家安全主管官员沙利文和帕特鲁舍夫25号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两人说这个是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举行高峰会预作准备的重要一步。塔斯社根据美国和俄罗斯双方提供的消息报道，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俄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会谈，商讨了一连串议题，重点在战略稳定。白宫表示，两人的会谈是计划中美俄峰会准备工作的重要一步，有关峰会的日期和地点将稍后公布。瑞士消息部24号报道，拜登和普京两个人的首次峰会将在瑞士举行。报道指出，美国一个先遣代表团已为此抵达日内瓦，一些飞机迷亦在推特通报23号曾经目睹一架不寻常的美国货机降落在日内瓦机场。白宫说，双方表示有信心在若干的领域寻获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亦都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利益。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月，不过日本的 COVID-19 病例近日来仍然持续增加，亦令日本举行东京奥运会的风险不断升温。美国 CDC 在最新的 COVID-19 防范指南中指出，美国公民应该避免所有前往日本的旅行计划。由于日本目前的疫情严重，即使是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亦有可能感染变种病毒。美国务院就在出入境警示中直接表明，由于 COVID-19 疫情切勿前往日本。国务院亦将日本的旅游警报从第三级的重新考虑旅行计划提升到第四级的暂勿前往，建议撤离。对此，日本东奥大臣原川珠代表示，美国对日本旅游警示提升不影响美国派员参加比赛，必要场合出入不会被禁止。东奥以及柏奥都是这样。美国奥委会就表示，目前已得知国务院关于日本的最新警示，并希望美国运动员能够安全在东京奥运会出赛。美韩领袖声明对台海和平稳定表示关切。美国防部发言人科比24号表示，美国对台湾政策不变，不愿意见到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会继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拜登总统21号在白宫同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领袖峰会。文在寅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考虑中国和台湾的特殊性，双方决定在这个议题上更密切合作。美韩亦在领袖联合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科比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项声明的军事防卫意义，以及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或类似情况时，美方期待韩国有何回应时表示，这个要交给韩国政府回答，不是美国能够回应的。科比接着说，美国将持续遵循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6项保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世界卫生大会24号开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告全世界正作战对抗新冠病毒疾病，敦促各国政府启动战时物流运输，以应对疫情资源分配不均。古特雷斯警告，虽然部分富有的国家快速推动疫苗施打工作，但距离疫情危机结束仲有好长一段路要行。另一方面，美国的疫情就持续减缓， 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的资料，截至23号为止，美国约 39% 的民众已经完成接种疫苗，49%至少打了一剂。全美来讲，新增病例连续六个礼拜下跌，达到去年6月14号的那一个礼拜来的新低。美国最大的两个公立学区纽约市和洛杉矶24号宣布，有鉴于美国 COVID-19 确诊病例下降以及疫苗的接种率上升，计划全面开放校园，令学生重返学校上课。俄亥俄州首府及最大城市哥伦布郊区西杰弗逊24号经传枪响，至少造成5人死亡。两家位于哥伦布的电视台报道，至少有3人在一栋建筑物入面受枪击身亡，另外还有2名受害者尸体在另一个地方外面，确切伤亡的人数仍有待厘清。法新社报道，以枪击居多的凶杀案件数量去年创下年增 30% 的新高，并以目前的情况估计，今年会比去年增加 20% 至 25%。 咨询公司 AH 数据解释，共同创办人及犯罪学家艾雪尔表示， COVID-19 疫情加上2020年5月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以膝压颈窒息死亡及其他非裔事件引发全国反警示威潮，再混合其他因素，都是凶杀死亡激增的原因。艾歇尔说，然后又有各种经济压力源，基本上人人都在压力下，人手一支枪，加上警察公权力丧失等，所有因素夹杂在一起，造就了美国近代史上谋杀死亡人数最多的9个月。根据预报，大西洋盆地的飓风季节将超出寻常，美国政府将加倍投入经费，令各个社区为这类风暴和其他极端天气做好准备。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说，大西洋风暴季节有 60% 的可能超出正常，可能有6-10场飓风。拜登总统24号下午参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总部时说，当灾难袭击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拜登还提到加州和其他西部州的野火等风险。白宫在宣布加倍拨款的声明中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将在2021年为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和社区项目提供$10亿，其中的一部分将专用于弱势社区。同一日，白宫还宣布了美国宇航局将收集更先进复杂的气候数据，这个是地球系统观测台的一项新使命概念的一部分。拜登上个礼拜下令各联邦机构查明并披露来自气候变化的风险，这项行政命令还要求联邦政府的供应商披露他们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港澳办扩编制，疑增两司涉国安及宣传，分析指制造假想敌。微博网红香港警司陈海港和女友涉嫌串谋诈骗，被停职及拘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实施将近一年，北京对港管控日益增强。5月25号立场亲政府的港媒引述消息，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将扩大编制，计划筹建两个司，分别负责维护国家安全和宣传文化。中国问题专家、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港澳办此举为强化管治而进行的功能重组，事实亦反映出中共对掌握香港极度不安，自制假想敌，故港人不必恐慌或自乱阵脚。据《星岛日报》独家报道，港澳办已筹建两个司，一个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内定将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原香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担任；另一个就涉及宣传文化，可能叫新闻司。消息指，香港进入 后国安法时代，港澳办有必要成立新的内设机构统筹这个工作。即将执掌安全司的王振文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曾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亦参与制定港区国安法。他曾将抨击中国共产党的香港人讲成是花岗岩头脑，又形容反送中运动后要由大乱到大治。报道指，国务院港澳办内设七个司，包括秘书、行政司、机关党委、人事司、综合司、政研司、联络司、交流司、法律司，其中联络司负责管理港澳在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事务及新闻发布工作。他部分业务将划归新闻司。苹果日报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港澳办自成立之初就具有宣传功能，新闻司其实并没有新功用。刘瑞兆认为，今次全民增设两个司只是重组功能，试图加强管理和宣传。刘瑞兆说，中共早在2019年的四中全会上已经说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不够一年国安法实施，打烂立法会，一批批大手部，完善选举制度，如今要对付参与和平表达的人，相信仍然会无止境地继续加码，但北京当局仍然觉得不安全，在没有任何威胁下创造假想敌。他认为港人不必因中共的举动而感到恐慌，更不应该自乱阵脚。香港警方5月25号证实，一名50岁的男警务人员和他47岁的女友涉嫌串谋诈骗罪，男警将被停职，两人现在被扣留调查，指他们在2019年向两家银行提供虚假文件及资料，用来做按揭贷款。警方经新界南总区刑事部调查及征询律政司意见后，在今日作出拘捕行动。综合港媒消息，涉案的男警是沙田区助理指挥官，人称海港 Sir 的陈海港，近年活跃社交媒体，在微博开设账户，粉丝人数超过21万，一度成为中国大陆网红，以及得到官方认证。就在警司陈海港被捕前的5月24号，他在微博发文攻击前年在反修例受伤的爆眼少女，说少女没有爆眼，屈警察是由头到尾的阴谋，又指所有支持爆眼女都是傻仔，都争警察一个道歉，同时要求全球通缉爆眼女。另外，陈海港早前曾被媒体揭发投资个人品牌小王子及王子商城，售卖一款含氯乙定成分的皮肤抑菌膏，该药膏被指怀疑未在香港卫生署注册为药剂制品，所以该药膏已被下架。不过陈海港在事后向相关媒体发出律师信，指自己不是该公司的注册股东，又指报道失实，要求移除涉事的文章。对于陈海港的被捕，香港警方表示，因非常重视警队人员的操守，任何警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及姑息，定必严正处理。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六四32周年，香港七间天主教堂宣布六四晚举办追思弥撒。罗冠聪反驳保安局长李家超言论，战狼式恐吓，对难民制度一窍不通。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今年是六四事件32年，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支联会可不可以在维园进行悼念六四的晚会成为焦点。不过5月24号，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就宣布，七间天主教堂会在当晚举办追思亡者弥撒，同时有香港网民呼吁在六四当晚着黑衫、戴黑口罩、以手机亮起灯光的行动。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 指6月4号夜晚，七间天主教圣堂会在夜晚8点举行追思亡者弥撒，包括圣十字架堂、圣文德堂、圣方济各堂、圣安德勒堂、赎世主堂、圣本笃堂及各达二圣堂。贴文指，因种种的缘故，我们或者无法明言，但我们无忘历史，希望透过弥撒，愿历史的主宰垂顾那些春夏之交里追求真理而逝世的人，寄望众人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烛光处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仲指，按香港教区指引，参加弥撒的人数只可以占圣堂容纳人数的30%，圣堂座位有限，届时希望参加者尊重及配合堂区工作人员的安排。又特别提醒，个别堂区或有网上直播，市民可以密切留意。同时，香港支联会最近就六四烛光集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在25号再同警方开会，但至今仍未有结果。而邻近香港的澳门，由当地中学及大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亦发起纪念六四行动，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号着黑衫、戴黑口罩。澳门学生联盟召集人表示，近年因香港社会运动及疫情影响，当地政府以不同借口禁止市民举办纪念活动，所以希望藉今次行动成全有关传统，俾下一代可以了解六四真相。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在香港传媒专访指，香港政治人士流亡海外，当失去利用价值后，或会被用完即弃，以及港府会终生追究被通缉者的刑事责任。以获英国政治庇护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5月24号反驳李家超的言论空泛，缺实际意义，对难民制度一窍不通，以战狼口吻来恐吓流亡人士。罗冠聪24号在 Facebook 回应李家超，表示自己身为政治难民，在难民地位公约的规范下已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罗冠聪反问，我到底可以怎样被用完即弃？难道英国政府会因为日后国际关系的转变，从而取消我的难民资格？他批评李家超的中共式唯利是图逻辑完全不适用于各国现在正收容香港抗争者的个案。罗冠聪强调，随着更多抗争者获得难民资格，就印证审批个案的国家都认为香港抗争者会因为他政见受到迫害，对香港政治制度、中共干预投下不信任一票。他指出，公约对难民的定义是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所以居留在他本国之外，由于他畏惧，不愿意接受他本国保护的任何人。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白宫希望世卫组织更透明嘅调查冠状病毒起源，白俄罗斯逼客机逼降，欧盟决议航道避开白俄领空，佛州州长签新法案，佛州民众可起诉社交平台。奢侈品集团 LVMH 首席执行官跃升为全球首富，中国铜价飙涨创下新高，加工企业纷纷减产避险。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尼布星期一对 CNBC 说， 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 COVID-19 最初是从中国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泄漏。哥特尼报指出，有报道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份因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援引不具名消息源的话讲，美国一份情报报告显示，在中共政权报告首批冠状病毒病例之前一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就已经在医院就医。哥特尼报表示，科学家进行了详尽的搜索，亦都没有发现冠状病毒疫情起源于动物的确切证据。而在之前SARS 和 MERS 疫情爆发时，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同这一种病毒传播有关的那些动物。哥特尼报说，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支持冠状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逃脱的理论。但是哥特尼报亦都表示，除非中国有举报人或者中共政权垮台，否则任何支持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都不会浮出水面。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表示，美国希望世卫组织能够对冠状病毒起源的调查更透明。普萨基说，美国无法证实《华尔街日报》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报道，需要更多信息。英国政府星期一表示，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起源的调查必须有力、透明和独立，并且需要探索所有可能的讲法。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官方发言人被问及《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报道时，做了上述的回应。该发言人补充说，调查需要探索所有可能的理论，了解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如何从动物跳到人类，以及它是怎样传播，这一些确保我们从这一场危机中吸取教训，并防止另一次全球瘟疫大流行至关重要。当被问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不是暗示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时，该发言人说，我们希望让世卫组织彻底进行调查，然后从中做出判断。欧盟各国领袖星期一对白俄罗斯为了抓捕反对派人士普罗塔塞维奇而强迫过境飞机降落在明斯克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同意切断与白俄罗斯的空中联系，禁止白俄罗斯和欧盟27国之间的过境转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府星期日派出战斗机强迫瑞安航空公司一架途经白俄罗斯的客机转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一架航班原定从希腊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航班降落明斯克后，当地警方随即逮捕了搭乘该航班的白俄罗斯知名意见人士普罗塔塞维奇和其女友萨佩加。白俄罗斯当局称，他们接到了炸弹威胁，为了确保飞行安全，迫降了这一架客机。白俄罗斯当局的行动引发国际社会的鞭挞。欧盟领袖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收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最终同意禁止白俄罗斯各航空公司的飞机进入欧盟空域。欧盟亦都表示，要对白俄罗斯当局采取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将88名政府官员和7家企业添加至制裁黑名单。西方国家领袖指控白俄罗斯当局强迫飞机降落之举，形同劫持欧洲客机。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说，这个是可耻的行为，卢卡申科和他的政权必须了解，这个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在欧盟做出上述制裁之前，部分国家和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切断与白俄罗斯的空中联系。英国伦敦当局说，已经指示英国航班避免飞越白俄罗斯空域。乌克兰宣布要终止两个间的直飞航班，并避开白俄罗斯领空，而北欧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亦表示将避免进入白俄罗斯领空。 此外，德国、英国和欧盟已经宣换白俄罗斯大使，以升高对卢卡申科政权的施压。白俄罗斯从去年八月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出现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以反对卢卡申科获得第六任任期。白俄罗斯警方则对抗议活动进行了严厉驱赶，逮捕了约30,000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法案，佛州人可以起诉违反该法案的大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其赔偿所造成的损害。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宣布这一个消息时，一些言论自由倡导者正站在他的身后，其中包括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流亡人士、州参议员和一些团体领袖。根据法案文本，如果社交媒体平台审查或屏蔽用户的内容，或者没有一以贯之的应用审查标准，这样法院可判给个人高达$100,000的损害赔偿。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成为首个对大科技公司追究责任的州，他们所施加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确实无先例。作为一个例子，德桑蒂斯提到，人们曾经因为讨论武汉实验室泄漏冠状病毒的讲法而被科技平台审查，而现在该观点已经成为主流讨论的话题。这项法律还阻止大科技公司对佛州政治候选人的审查，只要对竞选州级职位的任何候选人进行审查，任何社交媒体公司都会被佛州选举委员会处以每日$250,000的罚款。如果是对竞选其他职位的候选人进行审查，罚款金额则为每日$25,000。德桑蒂斯表示，尽管佛州人有权封杀任何人，但是审查言论和观点并不是大科技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德桑蒂斯说，在数字领域捍卫所有佛州人的权利，压制大科技公司的暴政，该法案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德桑蒂斯表示，多年来这些平台已经成为美国人提供言论自由的中立平台，变成了偏好叙事的实行者。德桑蒂斯说，通过授权每一个被科技公司肆意审查的佛州人进行反击，佛州成为第一个对大科技公司追究责任的州。德桑蒂斯表示，这个是一项开创性的法案，旨在保护佛州人免受硅谷的掌控。星期一，福布斯传媒公布，法国时尚大亨兼奢侈品集团名月轩尼斯路易威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阿洛特成为全球首富。这位掌管全球70个品牌的商业巨头阿洛特的身家已达1863亿美元，比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多出了3亿美元。福布斯报道，阿洛特的财富已从2020年3月的760亿美元跃升至星期一的1863亿美元，在过去14个月中大幅增长了超过1100亿美元，这个要归功于他的奢侈品集团 LVMH 在大流行期间的表现。今年1月 ,LVMH 以158亿美元价格完成对珠宝商蒂芙尼的收购，这个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奢侈品牌收购。今年2月 ,LVMH 和 Jace 建立合作关系，以约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 Armand de Brignac 香槟品牌的 50% 股份。这个集团的全名是三个欧洲奢侈老品牌的缩写， LV 代表路易威登， M 代表有近300年历史皇室御用香槟品牌名月，H 则是世界最知名的白兰地品牌轩尼斯的宿舍。1985年，阿洛特从父亲的建筑业务中拿了1500万美元买下了克里斯丁迪奥品牌，开启了成功之路。目前已囊括全球顶级的葡萄酒及烈酒、时装及皮夹制品、香水及化妆品、钟表及珠宝等商品。而阿洛特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现在亦都帮助他们的父亲管理这个全球商业帝国。而 2021年上半年，路易威登和迪奥的销售激增，推动了 LVMH 业绩的强劲反弹，亚洲和美国的旺盛需求抵消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因封锁禁制带来的拖累。该集团的总收入在第一季度恢复了增长，增速远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虽然病毒大流行导致各地封锁，但奢侈品客户开始在网上购买更多商品，并且自去年春天以来，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商店都已经开业，从而推动销售急剧的恢复。自今年5月份以来，中国不少同加工企业出现减产、生产放缓现象，令出货量明显下降，致使成品库存处于高位。六媒星期二披露，江苏扬州一家电缆企业已经压缩产能，减少高价铜带来的风险。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铜价达到近15年来的高点，企业每日采购原料的成本都在增加，不得不在生产环节节约。该企业负责人说，公司的产品主要供应国内电厂和核电项目，订单都是前期定下的采购价，但铜价上涨过快，生产成本至少提高了 50%。 由于前期已经签订合同，企业想要同终端客户调整价格难度很大，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加上汇率、运费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一些产品价格明显上升。铜价上涨亦都被相关经营户的生意带来了影响。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倾生意的采购商阿拉善表示，他在义乌做外贸生意已经十几年了，去年的疫情对他的外贸生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年持续不断的价格上涨更是让他叫苦连天。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君明表示，13年以来这一次的涨价是幅度波动最大，外贸影响肯定是必然，比如他接的单今日铜价是7万元，后日就是7.3万元，将近上涨4点几，就会出现原材料的采购亏损。中国大陆是最大铜进口国，由于铜资源缺乏，但自给率不足30%，传统进口大都是来自南美、蒙古、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其中中澳之间一年的铜矿贸易高达37亿澳元，而澳洲政府去年呼吁调查中共病毒源头之后，中共对澳洲实行了贸易报复手段，停止进口铜矿、煤炭、铁矿石等产品。据澳洲海关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澳之间的铜矿贸易额为零，这一种现象是16年以来首次发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随着美国经济重新启动，四月份的失业率高达6.1%。美国传媒分析，拜登压住工资增长，共和党人警告通货膨胀。美国联邦参议员呼吁美国人停止从共产中国那里购买任何商品，并强调中国人民好好，但中共政府好卑鄙。被指控涉嫌性侵九名妇女之后，美国加州温莎市市长福波利宣布辞职。宾州的一间电器公司因为使用了中国制零件，违反购买美国产品法案遭到罚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社5月22号报道，随着美国经济重新启动，4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 6.1%， 和疫情之前的 3.5% 相比明显处于高位。对此，拜登政府提出了解决办法，再提供更多的钱给企业，让企业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一项建议包含在白宫一份关于经济状况的备忘录当中，体现了提高工资是拜登的核心承诺。拜登已经在参议院通过了大笔的救济方案，旨在帮助提高工资，具体手段包括加强失业福利，向父母提供新的每月付款，向餐馆提供援助，并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然而，提高工资的动力滋生了对通货膨胀的焦虑。共和党人认为拜登的政策已经释放出通货膨胀的洪流。事实上，钢铁、胶合板、塑胶和沥青等商品价格飙升，四月份消费者价格出现了 0.8% 的月度跳跃。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就表示，他已经从数据当中看到了足够的信息，民主党人以党派投票方式强行通过的一男子计划，不单止产生了不想工作的人，亦都产生了汹涌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损害。美联社认为，拜登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争议是关于经济如何增长的更基本的争议。显然，拜登政府已经接受了一种投资于工人的理念，但新发布的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显示，美国央行可能会更早加息，以压制通胀，并可能限制经济增长。23号，美国佛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接受传媒采访时呼吁美国人停止从共产中国那里购买任何商品。他还强调中国人民很好，但中共政府很卑鄙。议员斯科特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我们应该停止从共产主义中国购买任何东西。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但中共政府是卑鄙的。中共政府、共产主义中国，他们想做的就是统治世界。议员斯科特说，中国共产党并不关心美国人和他的权利，中共不相信你的权利。如果你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那样你如何看待中共会怎样想美国人呢？中国共产党只因宗教信仰就将100万人运在监狱，如果你在监狱当中，中共甚至会擅自强行摘取你的器官。议员斯科特还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剥夺了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企图击败美军，中共正在威胁台湾，因此我们要击败中国共产党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停止和他们展开业务。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自由世界应该联合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今年4月14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华纳在听证会开始的时候强调，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或者全球华侨，当然亦都不是美国的亚裔美国人。在被指控涉嫌性侵9名妇女之后，美国加州索诺马县城市温莎市长福波利宣布辞职。在此之前，警方记录了来自9名妇女的指控，其中包括一名真人实境节目女明星。虽然当地警方没有对29岁的阿伯拉罕或者其他女性受害者的讲法发表评论，但佛州一名警官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中旅滩警察局可以确认涉及福波利的一项公开调查。然而，我们目前不能够透露调查的性质、他参与的性质或者其他细节，以保持积极和持续调查的完整性。除此之外，今年4月中旬，加州的另一个市的前市长雅各布因为涉嫌淫威行为和强行性侵14岁或者15岁儿童，以及一系列涉及未成年人的其他性犯罪而被捕。该市警方表示，雅各布涉嫌参与该市的多次潜在性侵犯行为。 前市长雅各布目前涉嫌五项重罪和一项轻罪，在索诺马县被拘留。根据警方早前的公开情报，他的犯罪内容包括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为了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而再运未成年人，散布儿童色情内容和出于淫秽目的招揽未成年人。宾州东区联邦代理检察官20号宣布，宾州亚斯顿的威斯科特电器公司在一个改造和翻新项目当中，因为使用了中国制零件违反购买美国产品法案，已经同意支付和解金，并将会更严格地执行合规措施。检方说，威斯科特既未确定其安装消防警报器时使用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亦都未通过美国国铁的程序来获得对该规则的豁免。早在1933年，联邦政府就颁布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规定政府在采购商品的时候应该优先购买美国产品，但法案存在各种漏洞。拜登今年1月25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重新评估用来确定美国制造成分的门槛，防止外国公司钻漏洞，将外国生产的贴牌产品当成美国制造卖给美国政府。简而言之，法案要求一种产品至少要有 50% 的零件在美国本土开采、生产或者制造，才有资格成为联邦政府采购对象。这项行政令还要求政府建立一个网站，展示联邦政府和外国公司的合同。美国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由于楼盘严重短缺，楼价创下历史新高，成屋价格中位数比一年前猛增近两成，超过$34,000。据路透社报道，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上个礼拜五表示，上个月成屋销售585,000套，下降 2.7%。不过一至四月总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仍然增长两成，东北部、西部和人口稠密的南部地区都有所下降，只有中西部地区销售上升。为了避疫，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得不在家工作，远程上课，对更大更贵住宅的需求上升，从而推动住房市场价格上涨。疫情的冲击亦都致使锯木厂和港口劳动力不足，造成木材和其他原材料短缺，由此建筑商加紧建造新楼的能力受限，使楼盘持续短缺，楼价高涨。业界亦都有人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超过三分一美国人接种疫苗和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正推动经济重新开放，可以鼓励更多业主将房屋投入市场。5月22号被中共官方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病逝，官媒在高调报道其死讯的同时亦都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不过网络上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多地网友因为发表评论遭到当局拘捕和刑事拘留。24号新华社发文将袁隆平和中共紧扣在一起，赞扬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过网络上就出现不同的声音，全国多个省市的网友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对袁隆平不满和批评的言语而遭到警方拘捕。综合大陆多地警方通报，5月22号有一名网民因为在微信群发布多条对袁隆平不满的言论，当日晚间该网民被北京当局拘捕，目前已经被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亦在同一日，河南安阳人贾某在他的新浪微博上面连续发布三条涉及对袁隆平的不满言论，随后自行删除了留言，但当日被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除此之外，天津、福建、江苏、苏州等地亦都有网民在同一日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当局的这种行为，有北京意见人士对传媒表示，大部分网民并没有对袁隆平的贡献不满，而是对将人捧为神的行为感到愤怒，大家不愿意看到官方造神，将他神话化，认为如果没有他，中国人就会挨饿。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还在大量进口欧美的粮食。 亦有独立传媒人表示，好多英烈人物佢哋嘅事迹都系编造嘅，目的系要宣扬佢嘅伟大光荣正确嘅形象，实际上系要凸显中共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嘅形象。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24号首度从美国新墨西哥州以火箭为动力将载人太空船送上太空边缘。该公司表示，明年可能启动太空观光行程。维珍银河宣布，团结号太空船由运载飞机带到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空之后，点燃火箭带住两名飞行员射向太空。该太空船速度达到音速的三倍，高度略高于海拔89公里，随后划经大气层重返地表。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银河创办人布兰森对传媒表示，这一类行程可能在明年成真。除了维珍航空，还有少数公司希望透过对太空有兴趣的客户大赚一笔。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公司今年9月将会送一名亿万富豪和几名平民上太空，预计明年1月还要将三名商人送上国际太空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 Amazon 正式收购米高梅电影公司 MGM， 和它进行谈判，交易金额大概90亿美元。这个将是 Amazon 历史上第二大收购，仅次于 Amazon 在2017年以137亿美元对 Whole Foods 的收购。 Amazon 正在为它的 Prime Video 服务扩展更多影视内容，已经花费几亿美元購買影視發行版權。此外， Amazon 還在體育直播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米高梅電影公司是 Hollywood 八大影業公司之一，成立在1924年，曾經製作很多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譬如《亂世佳人》、《007系列》、《貓和老鼠》等。去年12月，米高梅聘請了投資銀行 Morgan Stanley 和 Liontree尋求出售事宜，除了 Amazon 之外，還有其他企業參與競購。星期一， Epic Games 起訴蘋果壟斷案，兩間公司的代理律師在法庭上做了最後陳詞。這宗案件在加州屋倫進行，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律師當日就一系列的話題進行了辯論。 Epic 聲稱蘋果濫用權力的市場，以及蘋果對 App Store 的嚴格控制是否會損害開發者和用戶的利益。 Epic 在去年8月對蘋果提起訴訟，之前蘋果將公司的熱門遊戲 Fortnite 從 App Store 中下架，原因是 Epic 在遊戲中繞開了蘋果的應用內購系統，從而不必為用戶購買它的遊戲支付 30% 的佣金。這宗案件引起了很多公司的關注，可能會顛覆規模1420億美元移動應用市場的管理方式。法官表示將盡快做出裁決，但是沒有講明裁決日期。太空旅遊公司維珍銀河的股價星期一升了 19%。 上個星期六，該公司的聯合號太空飛船進行了一次成功的飛行測試。在試飛中，聯合號太空船被運送機攜帶到44000英尺的高度之後，被飛機從高空釋放。之後，飛船點燃了火箭發動機，一直向上飛行到 89.2 公里之後，再返回地面。美國太空局將飛行高度達到80公里以上的飛行睇作是太空飛行。在這次試飛裏面，聯合號飛船上兩名駕駛員，這兩人在之前的試飛中都進入了太空。
聽眾朋友，多謝你們收聽這一次的粵語節目，我是陳若蘭。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